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讲解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解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耶稣应许腓拉铁腓教会，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呢就提到了大患难。在大患难的时候，世界上将发生许多过去从没有见过，将来也不会再发生的事。在最后的三年半里面，当神将他的愤怒和他公义的审判倾倒在世上的时候，这些事呢将会毁灭人类的社会组织。正如在启示录14章里提到的，神大怒的杯将要倾倒下来，而在这个世界会发生无比可怕的事，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我们读历史事件呢，看到那些可怕的战争恐怖的大屠杀啊等等，都比不上当神那愤怒的大杯要倒在地上的时候那种可怕惊人的情景。挪亚时代神的愤怒倾倒下来，因此呢有大洪水灭绝了当时地上的人们。我们也读到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彻底烧毁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我们也读到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提多将军所毁灭。在约瑟夫所写的《犹太古史》里面，耶路撒冷遭到毁灭，发生了多么可怕凶残的事。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呢，都比不上呢将来要发生的事。而耶稣给腓拉铁腓教会那蒙福的盼望就是，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每当圣经提到大患难，提到神的愤怒要倾倒下来，总是特别讲到神的愤怒要倒在那些不义不敬畏神的人身上。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里说道，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主耶稣应许腓拉铁腓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路加福音第21章，门徒问耶稣，当圣殿被毁坏，耶稣在末世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告诉他们，他们会看到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围攻，就应该逃离耶路撒冷。此外呢，耶稣告诉门徒他再来的事，也提到大患难将要发生。主说，有可怕的事将会发生，地大震动，世界上不仅发生战争，人们更会用新型的武器彼此摧毁社会体系。此外呢，将有自然界的大灾害，地上的飓风啊，各地有大地震，还有瘟疫等等。大地震造成了大破坏之后呢，瘟疫就会随之而来。 同时呢，在天上也会产生怪异的现象。月亮会发红，像流血一样，太阳呢，则变得黑暗。这些都可能是使用核子武器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回想，当萨达姆离开科威特的时候，他呢，点火焚烧了油田，在那里是一片黑色浓烟密布。你夜晚观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变成了怪异的红色。神说，以上的事呢都会发生，但是耶稣向他的教会应许，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我必快来。而这里说到了主必快来，而不是说当约翰写完启示录之后的一两个月之内啊，主就会再来了。我必快来的意思呢，是说这些事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那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因此这些可怕怪异的事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毫无预告的突然发生。就在一刹间，在一眨眼之间，主耶稣要将他的教会接走。在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时间去悔改了，也没有时间去呼求神，没有时间去恳求神的怜悯了。在你意识到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切的过程都结束了。因此呢，我们就要随时预备好，这是何等的重要。主说，我必快来。十一节又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七和第八节里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因此耶稣说到他的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将那公义的冠冕赐给那些爱他的人，这些人呢喜悦主的再来，主的公义冠冕要赐给我们。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启示录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啊，这里呢耶稣用了为诚实真实见证的来描述了他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为神做真实的见证。这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可以去查看并且认识主耶稣的言行，然后就可以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当耶稣在后来跟犹太人讨论的时候，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而后来当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就是为神做真实见证的那一位。耶稣的生命就是为了向我们做见证，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呢，耶稣也呼召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这是说，当人们查看我们的生活，他们会认识耶稣基督。而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能将主耶稣的本质全然地反映出来，那么我们就不能为他当真实的见证者。因此，为耶稣做见证是一个怎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啊？我们怎么能承担呢？我们只要照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做到这些事。使徒行传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如果我们不靠圣灵的大能，就不能做见证。但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真实见证。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此耶稣基督在创造之初就与神同在。第十五和十六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啊，口渴的时候，你要喝一杯水来解渴。你喜欢喝什么样的水呢？我呢，喜欢喝冰凉的水。啊，在大热天，没有能比一杯冰水更让我精神一振的。有些人呢喜欢喝热水，有些人喜欢喝冰冷的水，但是很少人喜欢喝温吞吞的水。不冷不热这种微温的状态呢，正是老底嘉教会的处境。他们呢既不冷也不热，灵性呢处于微温的状态。老底嘉教会对主耶稣没有火热的心，但是他们呢却仍然在运行教会的事务。老底嘉教会并没有完全被盗啊，但是他们的态度呢就是要不要都随便吧，怎么样都可以啊。但是耶稣不要和你建立这种随便的关系，而要和你建立一种全然的确实的关系。耶稣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的灵命毫无生气啊，跟主的关系就好像温吞水一样。主说，我巴不得你是冷水或是热水，但因为你是温水，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掉。十七节，因为你说，老底嘉教会对自己呢存着某一种想法，也将这种想法呢说出来了，而这种想法和耶稣所想的和所说的截然不同。这很有意思啊，却是很重要的。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底嘉教会的人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自己，但是神呢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们。 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大卫在诗篇里这样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此呢，耶稣在这里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老底嘉教会呢，是一间现代的离经背道的教会，因此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提供了许多美好的基础给了教会，所以呢，教会很富足的。但是耶稣对他们说，却不知道你是呢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是说你们是赤身露体的，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是困苦的可怜的。这就是神所看到的老底嘉教会，这跟他们自以为的模样是有多么大的差异呢？因此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的十八节。在灵性上说呢，老底嘉是一个瞎眼的教会。不幸的是，属灵上的瞎眼也正是今天许多人们的写照。人们在灵性上瞎眼了，以致他们去跟随那些也是瞎眼的领袖们。教会在今天背离了神，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教会，他们甚至聘请了男同性恋或者是女同性恋的牧者到教会里工作。有太多的教会完全否认圣经是神的话，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完全否认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工作。你就不得不疑惑了，到底这样的教会存在来干什么的呢？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巨大的捐赠金给他们，使他们存在去教导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使他们有钱去雇佣那些在灵性上是完全瞎眼的人去当他们的牧者。当老底嘉教会处于这样悲惨处境的时候，在第十九节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热心呢，就是要火热起来，要充满热诚。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虽然老底嘉教会是这样的处境，但是呢，耶稣仍然爱着他自己的教会，要责备管教他们，好叫他们悔改。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和第六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因此主要责备并且管教老底嘉教会，使他们能够大发热心悔改归正。因此呢，就老底嘉教会来说呢，我们或多或少的来到了教会历史的末期了。我们能在哪里找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正在我们的门外敲着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这句话呢，让我们知道救恩是属个人的事，你不能靠着某个宗教体系来得救，也不是借着你的教会你能够得救。 如果你可以得救，那是因为你自己跟耶稣基督建立起了个人关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他正试着要找到入口，进入到你的生命中。耶稣正寻找途径能够和你建立深入的亲密的关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就是说呢，我会和他一同来享受神的盛宴。在约翰和使徒的时代里面，中东地区的人呢一起吃饭，就是代表一种最亲密最深层的关系。这种文化很有意思的啊，大家一同来分享食物。事实上呢，他们可能会彼此感染到相同的细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盘子，也没有刀叉筷子啊，更没有什么有效的消毒方法。他们将沙拉和汤就放在桌子中间啊，他们彼此传递面包来吃，你撕下一块面包然后递给下一个人，你用自己手上的面包沾上一点菜或者一点汤就开始吃了。今天我们还可以在贝都因人当中呢看到这种文化。没有规定说你不能沾两次沙拉。因此呢，当用餐结束的时候，人们分享了所有的食物，分享了那些个沙拉菜，也分享了可能出现的病菌，大家都合而为一。因为如果你伤风生病的话呢，我也可能会感染了伤风，大家都一样。而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这种合而为一的精神呢是很重要的。难怪犹太人看到耶稣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他们如此的惊讶。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永远也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原因啊，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表示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体了。但是现在耶稣愿意和你建立起这种亲密的关系，他要和你成为一体，要和你一起吃饭。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如果你打开了你的心门，耶稣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你会觉得，哎，我的心房是如此的污秽不堪呢，你不知道我心里面藏着什么呀。但是主说，我要进去。而更美好的是，耶稣会帮助你将你的心灵清理干净。主说，我要进到你那里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接着耶稣应许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的21节。今天呢，耶稣正坐在天上，在神所赐的宝座上，他也赐给了那些能够得胜的人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正如他与天父一同坐在宝座上一样。启示录的第三章22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了，我们今天呢经文就研读到这儿。欢迎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可以用电邮短讯信件跟我查克弟兄联系。
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告诉我们，虽然老底嘉教会在这样的处境中不冷不热，但是主耶稣仍然爱他自己的教会，还是耐心等待叩门，想要进来，从这七封给教会的书信中，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完全了解教会的状况，同时也显出了他的权柄。下次呢，我们将查考启示录第四章，请预先的阅读，收听的时候就容易明白。好，现在呢，请您收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谢谢您收听这次的节目。
你可能看过赫尔曼画的一幅主耶稣在门外敲门的画，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当画家的朋友去拜访他，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哎呀，你漏画了一件东西哦，这个门外面没有画把手。但是画家说，我没有漏掉什么细节啊，你说的门把手是在门里面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主耶稣在敲你心门的样子了，你必须要从里面打开门。如果有人听到主耶稣的声音打开门的话，主就要进入到里面去，他就和你一同坐席，与你合一。主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